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30章9到24节。经上记着说，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为我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舍，就是有福的意思。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估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上帝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上帝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加，就是价值的意思。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上帝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了他生第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布伦，就是同在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上帝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杰怀孕生子，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主题就是仁义与神义。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我心属于你。
心永远属于你。
亲爱的朋友，上次我们讲到了雅各所爱的拉结，因为自己不能生育而向雅各作闹的故事。最终他采取的手段就是将自己的婢女庇拉给了雅各，雅各就从拉结的婢女庇拉生了两个儿子，但和拿弗他利。原本拉结以为如此行的话就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在雅各心中的地位了，岂不知拉结所采用的策略，他的姐姐利亚也同样的采纳了，这就使得原本三女共侍一夫的荒诞的家庭变成了四女共侍一夫更令人咋舌的这个充满硝烟斗争的场景。整个雅各的家庭被弄得乌烟瘴气，家庭里根本没有家的温馨，也不再是爱的港湾。这就是圣经之中所描述的雅各的家庭。这种的家庭场景以及所有的问题矛盾是我们今天很难以想象的。当然雅各的这个行为背后也有极大的世俗文化对于他们的冲击和影响。圣经注释讲到说，应当承认的是雅各这样做乃是顺从当时的一种的惯例。从汉谟拉比的法典和其他的楔形文字文献之中，我们得知这样的惯例在法律上和社会上都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当不孕症妨碍人分娩之时，这一种习俗的存在很可能是亚伯拉罕和雅各都不觉得将他们的仆人娶为妾有什么不妥之处的主要原因。亲爱的朋友，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之中，我们看到当利亚觉得自己似乎不能够在生育之时，惯于每年生一个儿子的利亚就变得急切起来，只要利亚还能有得子的希望，他就不会被拉结借着他的使女得子的事所搅扰。但他现在成为了嫉妒心的受害者，正如他妹妹拉结先前所做的那样，拉结用来获得雅各之喜爱的手段使得利亚产生了嫉妒之心，嫉妒也驱使着利亚采用了拉结所采用的相同手段。但是利亚似乎意识到他在实行一种随从自己心愿的策略，因为他在希帕的两个儿子出生之时并没有提到上帝。亲爱的朋友，我们说在利亚也采取了拉结相同的手段之时，非常令人惊奇的是雅各竟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他两个妻子为要加增他们的后代而提出的乖僻的建议。如果雅各感到娶庇拉为妾具有一定的理由，也就是为了满足他所爱的这个拉结没有自己孩子的这个愿望的话，那么针对已经有了四个儿子的利亚的提议，他又能以何种的借口来安慰他的良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人一旦踏上犯罪的道路，那么似乎他就看不到其行为的错处，也从不考虑可能会导致的恶劣的后果了。虽然当时代有这样的世俗的风俗，但是作为雅各而言，他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却应该秉持着与世俗完全不同的一种的价值观和生活。但是很无奈，雅各如当初的亚伯拉罕一样，都受了世俗文化的影响，成为了随从世俗文化风俗的人，而成为不照上帝心意去行事的人。在利亚的行动之中，借着将自己的婢女希帕给雅各为妾，雅各又得到了加德、雅士两个儿子。接着发生一件事，就是在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雅各他可以和你同寝。亲爱的朋友，在这里讲到的流便寻得的蜂茄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麦子的收成是在五六月份。蜂茄是一种滇茄科的这个草本植物，花为白色略带红色，其淡黄色发臭的果实与一个小苹果的形状和大小相仿。现今和古时候的人一样，这种的果实被近东的人民视为是一种的春药。东方的女子仍将蜂茄作为一种灵丹妙药，人们认为它可以刺激性欲并且帮助受孕。拉结显然想用蜂茄来去除去他的不孕。 莉亚一想到要与他分享一些能够使雅各更爱他妹妹的东西，他就感到愤慨。与莉亚相比，拉杰似乎对奉茄比对上帝的这个大能更加的有信心，觉得奉茄能够给他带来身孕，而不是依靠上帝的大能来使他怀孕。因为如此的一个交换，莉亚就与雅各同房，就生了以撒迦，之后又生了希伯伦，然后接着又生了一个女儿底拿。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莉亚总共为雅各生了六个儿子，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以撒迦、希伯伦。莉亚的婢女希帕给雅各生了加德和雅舍，而拉杰的婢女毗拉为雅各生了但和拿弗他利。直到此时，我们看到拉杰仍未给雅各生出个一儿半女。到了创世纪30章22节，圣经说，上帝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杰怀孕生子，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是说，愿耶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我们说拉杰从开始就为自己不能够生孩子很苦恼，他想这一个作，想这一个闹，要求雅各给他生孩子，但是雅各的回答就是，使他不能够生育的是上帝，而不是雅各他自己。后来拉杰用自己的方法将毗拉给雅各，让雅各与毗拉同寝，然后生的孩子归自己。再后来又想要借助流便寻得丰茄，然后得儿子。我们看到拉杰使用了他自己所想到的一切的办法，想要生一个孩子，但是就是没有像利百加一样，在没有办法生孩子，等了差不多20年都没有孩子的时候，他选择去仰望上帝，将自己不能生育的事情向上帝交托。但是当我们看到创世纪30章22节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了上帝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也就是拉杰为自己不能生育的事情祷告了，上帝应允了他，就是他向上帝祈求了。拉杰似乎最终将他的问题在祷告之中终于交给了上帝，而他的祈求也被听见，信心得到了从前用急躁和不信所妨碍他得到的东西。拉杰怀孕生子，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在旧约的时代，一个不生育的妇人不是被怜悯，而是被藐视的，无儿无女被视为是一种羞耻和咒诅。这说明了为什么像利百加、拉杰和之后的撒母耳的母亲哈拉这样子的妇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孩子之时，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在犹太人之中，不生育被视为可以离婚、多妻制或者是纳妾的正当的理由。亲爱的朋友，我们从以上的内容之中可以看到，雅各这一家在婚姻生产、孕育孩子的事情上体现出的许多的仁义，没有一个人去体贴神意。首先我们说雅各，虽然当时的世俗风俗里允许人纳妾，也许可在人的婚姻以外能够去纳妾，有一个第三者与第三者结合，但是雅各在整个婚姻之中却充分地显示了他只是体贴仁义，按照当时的风俗、世俗的风俗来去满足自己所喜爱的拉杰。虽然自己是被拉班所骗，与利亚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终究生米煮成熟饭已经是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应该学习坦然地接受这一切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虽然过程非常的痛苦，但是还是需要学习顺服，无论在利亚以外还是怎样，最终呢，雅各还是执意地迎娶了拉杰，给自己的婚姻带来如此多的麻烦和纷扰。当雅各体贴自己的仁义而不体贴神意之时，他的人生就在这两个姐妹的婚姻纠缠之中纷纷扰扰，享受不到婚姻的幸福和甜蜜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利亚，在拉班欺骗雅各之时，利亚就如我们以上所说的，他是强行介入到雅各的婚姻之中。利亚明明知道雅各爱的不是他，乃是他的妹妹拉杰，雅各对他也没有多么好的印象，但是呢，利亚如此的强行嫁给雅各，并且以欺骗的方式与雅各完成了同房的仪式，缔结了婚约， 这样的行为也就注定自己的婚姻不会有幸福可言了。与一个不爱自己、不欣赏自己，并且是用欺骗的方式所换取的感情，怎会有和谐和幸福可言？在莉亚的表现之中，也体现了她只体贴自己的仁义，而没有体贴神意。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我是你所造》。亲爱的朋友，以上我们讲到了在雅各的婚姻之中，没有一个人是体贴神意的，都是体贴自己人肉体的仁义。 我们讲到了雅各的体贴仁义，利亚的体贴仁义。再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拉结在整个婚姻之中他是如何体贴自己的仁义的呢？就拉结而言，他是一个受害者，雅各本爱的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做错什么，结果被自己的父亲以欺骗的方式剥夺了自己追求幸福婚姻的权利。在拉班为雅各所摆设的婚宴里，新娘却不是自己，这对于拉结而言是极大的痛苦。我们不清楚在婚宴之时为何拉结没有表现出制止的行动，但明显的拉结在这一场婚宴之中他是一位受害者。但是后来因为雅各对于他的爱，他还是在自己姐姐已经成为雅各的妻子之后，成为了雅各的第一个妻子之后，这样的行动的本身他还要执意的嫁给这一个雅各，这本身就是一个体贴仁义的表现。当然我们说对于拉结而言他有他的痛苦，没能够成为雅各的新娘，对于他而言有他需要去承担的苦楚，但是短暂的苦楚比起与雅各结合之后长期的痛苦来相提并论的话呢，我们看到拉结应该选择忍受那短暂的痛苦之后，就不至于忍受后来与利亚进行生子比赛的痛苦力了。因此我们说拉结他也是体贴了自己的仁义，才导致自己有如此痛苦的一个婚姻。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雅各、利亚、拉结这三个人之时，他们的人生都是在体贴仁义。没有人体贴上帝的旨意，没有人在乎上帝的意思如何，也没有人选择去求问上帝在他们的婚姻道路上是如何的带领。面对这样的局面，上帝该如何的安排？反倒都是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而为，那么自然就造成了如此痛苦的一个局面。虽然后来拉结也生了孩子，但是整个过程之中却是苦不堪言的。婚姻生活中谁都没有享受到婚姻家庭所带来的甜蜜温馨，无怪乎后来的雅各在自己人生的晚年之时感慨自己的人生是又短又苦，确实都是自己体贴自己仁义所造成的结果。亲爱的朋友，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我们需要学习在生活之中去体贴上帝的心意，不要在一些环境和问题之中体贴自己的心意，要以雅各一家人他们体贴仁义以及最终所带来的悲惨的结局作为我们的警戒，知道在面对环境面对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去选择体贴神意，不要一时体贴自己的仁义，最终带来那长远的苦楚。可能当下选择体贴神意会让我们有挣扎，会让我们内心不舒服，但是对比体贴仁义所带来的长远的苦楚，当下体贴神意短暂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我愿今天的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成为一个在凡事上都体贴上帝心意的人。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要与我们有更多的关于圣经真理方面的一些的互动，那非常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a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